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到创世纪第46集的播出。在今天的一开始，我想需要快快的来介绍节目当中要和我们一同来分享的余弟兄。余弟兄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好。
余弟兄，从你一进了录音间，我就觉得您今天的心情相当不错啊，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或者什么好消息能够和我们一块分享一下？
哎，实在是好消息，而且是大喜的消息。因为呢，我们的创世纪生命读经来到了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创世纪里面最美妙的部分，神的呼召。
哦，
想想看，我们的蒙恩得救到喜乐的召会生活，若不是啊因着神的呼召，我们都还在蛇的破坏和人的堕落之中呢。
哎呀，余弟兄你这么一说啊，真是这样哈。神的呼召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起头，让我们可以从这个受造的族类转移到蒙召的族类。同时呢，我们天然的生命啊被割除了，而神的性情还有神的生命接着也就进来了。
所以啊，这难道不值得我们高兴吗？
当然值得啊。
啊，我们都是啊世界上所有成千上万蒙恩者的一份子。
对，
我们实在啊对蒙恩的背景呢、啊、需要有更深的认识，而今天的信息啊对我们这方面会大有帮助。
哦，那我们就快快的先来进入今天的信息好吧。
好，
创世纪这卷书虽然很长，有50章，但是这50章可以被分成三个大段落。第一个段落是说到神的创造，第二个段落是说到蛇，也就是撒旦的破坏，第三个段落是讲到耶和华的呼召。我们在前一个节目里面看过神呼召的意义，神的呼召是指着神有了一个新的起头，有了一个族类的转换，也有了生命的转换。亲爱的听众朋友，从我们这边来看，神的呼召是族类和生命的转换。在神的那一面，神的呼召对他是一个新的起头，神当初创造人是一个新的起头，但是人被蛇败坏了，所以神就来呼召亚伯拉罕，好叫他有一个新的起头。这一个新的起头实际上乃是从亚当的族类转换到亚伯拉罕的族类，从一个受造的族类转换到蒙召的族类。神的呼召是指着把我们从原初受造的族类里呼召出来，成为现今 蒙召的族类，这个族类的转换是地位上的，也是指着性情上的，因为事实上那是一种生命的转换。亚伯拉罕经历了地位和性情两面的转换，他从老旧拜偶像的加勒底之地转换到了迦南美地，那个是一个地位上的转换。然而神在他的外面做工，也在他的里面做工。到了一定的时候，就是在创世纪的第十七章，神来对他说，亚伯拉罕，你的名字必须更改了。根据圣经，名字的更改总是指着生命的改变，亚伯拉罕的名字更改了，意思是他的性情，他的生命改变了。神似乎对亚伯拉罕这样说，你仍然在旧人里头，你太在天然的生命里面了，你虽然已经从旧的族类蒙召出来，但是旧族类的性情和生命仍然是留在你的里面。亚伯拉罕，你还是靠着那个生命活着，我必须来对付你，我必须割除那个旧的生命。这个旧生命的割除，就是用割礼来表征的。亚伯拉罕就在神为他更改名字的时候受了割礼。在外面，亚伯拉罕的名字被更改了，在他的里面，他的性情，他的天然和他的生命都受了神的对付。亚伯拉罕天然生命的力量被割除之后，以撒就在那个生命的时候出生了。以真实的意义来看，以撒不是从亚伯拉罕天然的力量出生的，以撒是从神的眷灵出生的。因为在创世纪的十八章第十四节，神说，在约定的时候，我要回到你这里，在生命的时候，撒拉要有一个儿子。弟兄姊妹，神的眷灵就是以撒的出生。这意思说，以撒不是从亚伯拉罕天然的力量所产生的，以撒乃是从神所对付过的生命而产生的。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亚伯拉罕不仅仅在地位上，也在他的性情上有了一个转换。表面上来看，以撒这个人似乎不需要生命的转换，但是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所生的双胞胎中的长子以扫却是一个非常天然的人。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要知道，神绝不接受任何天然的东西。因着以撒的长子以扫是这样的天然，神不拣选他，神拣选了以撒的第二个儿子，就是次子雅各。在圣经当中，长子表征着天然的生命。您还记得为什么神在逾越节的晚上要击杀埃及所有的长子呢？就因为长子是表征着天然的生命，次子是表征一个转换的生命，雅各是次子，所以神拣选了他。雅各虽然蒙了神的拣选，他的天然性情还没有转换，所以在一个特定的时候，神就来摸雅各他天然的力量，他和神摔跤。在那个时候，雅各的名字从抓夺者雅各被改为神的王子以色列了。从那个时候开始，雅各就瘸了。雅各的瘸腿是一个标记，说出他被神摸过，他天然的力量受到了对付，他不再是抓夺的雅各了，他转换成了神的王子。这个生命的转换是神呼召的真实的意义。亲爱的弟兄姊妹，您蒙召了吗？您如果您蒙了神的呼召， 那么你就必须从加勒底，从巴别，从旧的族类，并且从我们天然的生命里头出来。我们再说，我们必须从我们天然的生命里头出来，将我们天然的生命从我们的里面除去。神的呼召需要有一个新的起头，也就是族类和生命的转换。哦，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转换。
在刚才的这段信息当中，让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到了神呼召的意义。余弟兄，您还记得在信息当中提到过转换这两个字吧？
是。
是不是可以请您对转换这两个字能够再有一些的分享交通好吗？
是，我是相当宝爱转换这两个字。转换这个过程其实它也是一种迁移。神在旧约时代对亚伯拉罕、对雅各等先祖有生命转换的工作，但是到了新约呢，神自己亲自成为一个人，为着生命转换的工作，他把我们从亚当的族类里迁移到基督里，也把我们从肉体里啊迁移到灵里。
说起来，不管是转换也罢，或者是迁移也罢，他在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当中啊，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不愉快的过程啊。
那当然了，你看雅各与神摔跤，神后来了摸了雅各天然的大腿窝，使他瘸了。你看这种经历啊，一定是相当的痛苦。但是呢，也是因着这个转换，雅各这个抓夺的手，后来就成了施祝福的手。
其实，我相信我们许许多多的基督徒都和雅各一样，在我们经历生命转换的过程当中啊，都曾经尝到过酸甜苦辣各种种的滋味，但是至终啊，就会叫我们看到这个生命转换的结果，就是喜乐、平安，还有洋溢的恩典。而这个在所有蒙恩的人身上呢，都要显出来的。
是啊，所以生命的流露啊，是挡不住的，转换迁移啊，都只是一个过程。
Amen。
但至终呢，在圣徒的身上都可以看见生命真正的转换。
Amen。
现在我们接下来看蒙召者的经历，但是在这一段之前，我们需要先说一点神呼召人的背景和起源。还记得当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亚伯拉罕是在一个最黑暗的背景里头。这个背景的第一面是人弃绝了神，人在巴别那个地方造了一座城，人造了城，就指出人弃绝了神。我们在创世纪的第四章该隐造城的事例中看见了这件事。人因为失去了神做他的保护，就自己造了一座城，所以造城是人弃绝神的表记。人不单单是弃绝了神，他还造了一座高塔来高举他自己。塔是人高举自己的标记，人只要一弃绝掉神，自然就高抬了自己。每当人造城的时候，他也会造一座塔来显扬自己的名。还有人在巴别也否认神对他所造之物的主权。我们要知道，人和地都是神所造的，但是人不承认神的主权，反而在地上建立了邦国。邦国的建立表明人否认了神的主权和权柄。正如同我们所看过的，在洪水之后，神给人权柄来管理别人，但是撒旦叫人滥用神所赐的这个权柄，成立了许多的邦国，叫人有自己的统治，否认了神对人的主权和权柄。最后在约书亚记24章第2节告诉我们，人在巴别从神 转向了偶像，转向去拜别的神。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吗？一切偶像的背后都是鬼魔。每当人敬拜偶像的时候，他就不知不觉敬拜了鬼魔了。虽然表面上他是在拜偶像，事实上他是在拜鬼魔。所以在神呼召亚伯拉罕的背景当中，我们看见了弃绝神的城，高举人的塔，否认神主权的邦国，还有在偶像背后的鬼魔。人弃绝了神，人高举了自己，人还否认神的主权和权柄，并且从神转去侍奉了偶像。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相信今天的情形会比亚伯拉罕被呼召的情形好一点吗？不会的，今天和以往一样的败坏，光景是完全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听见了神的呼召，我们就必须从这些背景中完全出来。我们不能只是做神创造的人，我们必须是他所呼召的人。而我们这蒙神呼召的人来在一起，就是召会。
弃绝神，高举人，否认神的主权，还有侍奉偶像，这些都是在创世纪当中所提到的一些事情。但是余弟兄，其实今天我们的社会还有我们的世代，它也就是一样，和当时的光景说起来差不多啊。
哎，你说的不错，弃绝神呢，接着就产生了侍奉偶像，也就是啊敬拜鬼魔。高举人呢，就显扬了人自己的名誉，也同时啊否认了神对人的主权和权柄。这个是旧约时代的光景，其实啊也就是今天现实社会的写照。
这样说来啊，我们实在是要向世人广传福音，要阐明神呼召世人的真正意义啊。
是的，你说的没有错，我们实在是责无旁贷的一般人，我们呢、实在需要得着启示，看见这一面的需要。
余弟兄，谢谢您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好，那么现在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们再来进入今天下一段的信息。
我们要问，是谁发起了这个呼召？是神。亚伯拉罕并没有发起。虽然亚伯拉罕是蒙召族类的父，但是这个呼召并不是从他发起的。我们相信亚伯拉罕和今天的你我是一样的，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神会来呼召他。当他和他的亲族在加勒底地方敬拜别神的时候，神就突然向他显现了。神是这个呼召的发起者。虽然我们晓得神的呼召是在时间里头完成的，但是您知道吗？在神呼召我们之前，在那已过的永远里头，神的拣选已经为我们做成了。神在已过的永远里头拣选了亚伯拉罕，而且在已过的永远里头，神又预定预先标出了亚伯拉罕。您知道吗？在亚伯拉罕还没有出生，甚至在创立世界以前，只有神自己存在的时候，神就已经拣选了亚伯拉罕，并且预定了他。在时间里头，有一天当亚伯拉罕和他当时其他的人一样在那里敬拜别神的时候，神就眷领着他。这位荣耀的神就是这样来了，亚伯拉罕大吃一惊。这位荣耀的神不仅仅是临到了亚伯拉罕，而且还向他显现。 因为亚伯拉罕的背景是这样的黑暗，神必须很强的向他显现。我们晓得，我们许多人也经历过神这样强的呼召，有许多人能够见证，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都是雄心勃勃追求世上许多东西的人，有一天神很强的临到了我们，那个是神来临到我们，我们就无法拒绝。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堕落非常的深，轻轻松松的传道在我们身上绝对发生不了作用，我们需要这位活神，这位荣耀的神亲自的临到我们。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过两次，我们仔细查考一下使徒行传的第七章还有创世纪的第十一章，我们就会看见在加勒底的吾尔就是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地方，但是亚伯拉罕并没有马上答应那个呼召，神主宰的权柄就叫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带着全家离开了吾尔那个地方，到了一个叫哈兰的地方，他们就停在那里，一直等到了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过去了，亚伯拉罕迟迟的不答应神的呼召，以至于他的父亲死了。然后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第一节，就在哈兰的那个地方，神就第二次的向亚伯拉罕显现。所以我们看见神对付人是有他特别的目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在神访问你的时候，您是否会马上答应神的呼召呢？我想我们都和亚伯拉罕一样迟疑不定，因为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儿女，儿女总是像父亲的，因为亚伯拉罕迟疑的不跟随神，神只好有第二次的向他显现了。神不仅仅向亚伯拉罕显现了两次，神也呼召了他两次。神第一次的呼召是亚伯拉罕在吾尔那个地方，根据行传的第七章，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和本族，但是在哈兰那个地方就是神第二次的呼召他了，神要他不光光是离开本地和本族，还要他离开他的父家。所以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过两次，神也呼召过他两次。第一次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没有提到他的父家，所以亚伯拉罕的父家也从吾尔那个地方出来了。但是在神第二次的呼召里头，神告诉亚伯拉罕不但要离开他的本地和本族，还要他离开他的父家。亚伯拉罕得到神两次的显现和两次的呼召，这些显现和呼召都给我们看见神就是他呼召的起源。
余弟兄啊，在刚才的分享里面，我还记得你提到了我们是责无旁贷的一般人，我想是不是能够请您再多有一些的分享好吗？
认识神的福音，得着神的生命啊，只是一个初阶，只有当神啊向我们显现，将他自己在地上的旨意给我们，那我们自然对这个堕落的世代的责任就加重了。
对，
我们经历到神特别的怜悯，就是将他自己，也就是啊呼召的源头，亲自向我们显现，使我们认识神在地上的旨意。
Amen。 我们需要这个蒙召的源头，也就是神的自己来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向我们每一个人显现。
是，
那么是不是能够请您再多说一说，要怎么样才能得着他的显现好吗？
神的显现呢，主要是借着他自己 一再的向我们说话，所以我们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啊，千万不要抱着一个客观的态度，我们都需要主观的进入这些信息的内容，成为我们实际的经历。我相信呢、啊，神的自己啊，会一再的向我们说话，也一再的会向我们呼召。
太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姊妹们，相信我们都会愿意有一个更深的祷告。一面谢谢神没有放弃我们，另一面我们还要求神一再的向我们显现，向我们说话，好叫我们能够快快的答应神的呼召。愿意今天的信息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全家。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
真正自由。